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欢迎收听 GRDU Pro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我是 CT。
哎，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这算是什么呢？游戏行业领域里的一种活动。
对，
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办过，然后为这个
之后还想接着办，
很快的未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要再办一次的这么样一种活动。
是的，
它叫做 Game Jam。
哎。
我相信很多玩家呢也都听过这样一个词儿啊，知道有这么一种活动。但是呢，其实可能大多数玩家应该跟我一样，就是知道大概是个怎么回事儿。但是具体呢，这个 Game Jam 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活动啊？具体是要怎么操作呀？怎么参加呀？然后包括这个，现在在我们世界上有哪些比较重要和著名的这个 Game Jam 活动啊？等等啊，我觉得我们想做这样一期节目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到底什么是Game Jam。
但其实啊，这期节目我估计我们会这个展开并且讨论很多，因为其实这个概念吧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可以大说特说
啊
狠说的那种内容。因为 Game Jam 其实目前来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它就是指在限定时间内，一般是很短的时间内，
对对对，
做一款游戏，从零开始做一款游戏的一个活动，就叫 Game Jam。
对，其实我这个好像是来自于就是做音乐那帮人喜欢吧，就是24小时内现写一首音乐。
对，
对。
但是因为游戏的话，就是做游戏工序太复杂了。
嗯。
后来像才会有的这种48小时或者更久的 Game Jam。
音乐那个好像叫什么 Jam Session 还是什么，就是讲究即兴，还有专门做这种表演的这种音乐。总之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音乐界的。
对的。然后它这个模式啊，其实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就是如果你去查这个 Game Jam 简史的话，它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其实第一届或者说叫第零届 Game Jam 是2002年第一次举办，
那会儿相当早了，那算
零二年的这个上半年举办了。然后它的这个创办人是一个叫 Chris Hacker 和另外一个叫 Sean Barrett 的两个大哥。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看从资料上看，它就是一个单崩的单个的 Game Jam， 就是主题就是大家聚过来，坐一下，拿出自己的点子，然后我们快速的弄一个东西，就这样。然后当时他还提供了一个类似这个叫 IGJ0 的引擎，也是这几个大哥写的。这个引擎的写作者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Chris Hacker、 Sean Barron， 还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很熟悉，就是 Jonathan Blow。
是的，
后面还有两人，
出现了熟人的名字
，Muratori 是这么念吗？还有 Dog Church， 所以就是辉哥是非常非常早，就是参与到，其实他是参与到最早的 game jam 类的这种活动，它有点，它其实最初就是一个开发者聚在一起互相这个沟通的活动。然后你也知道做游戏说到底是做呀，
嗯，
大家就决定来一个这种高速开发、快速开发这么的一个模式。
不过最早这个 Game Jam 最后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几个创始人的原因，他们这个 Game Jam 特别强调这个技术性，就关于引擎开发研究新技术这个方向在走。正儿八经把 Game Jam 引向大众的话，就是之后的 Ludum Dare。
对， Ludum Dare 呢就在这个对，之前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第零届的这个 Indie Game Jam， 你去他的网页上看他做出来的游戏有特别重的那个技术演示的痕迹，而且大量的都是类似 PC RTS 式的那种，就是他给你展示的通常都是在广袤地形上的巨大量的单位互相交互的那种游戏。
是的，
所以说就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可能在比较 geek 吧那种游戏开发中，他们还是特别钻这个图像和这个处理技术这方面的东西。
总之就是当时是一群技术的这个
对非常
发烧友们
对
对
组织起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这个，
是的，
挑战一下自己是吧。
对，
是。
然后等到再往后，就在这个第零届 Game Jam 之后，基本上就在说
几个月以后
啊，
对，年终的时候，然后就有了，可以说是就是我们本期着重要介绍的这个，直到目前为止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最自由的、最闹腾的Game Jam， 就是这个 Ludum Dare 吧。
对，
现在反正大家都叫 Ludum Dare， 但是它其实是个，
它正式发音是因为它是拉丁文嘛，它正式发音应该是 Ludum Dare。
对，
但是那个它这个创始人都这么念，所以无所谓了。
大家叫，还有好多人叫 RD 是吧？
对
对
对， 就简称嘛。
RD Jam 就是，好像那个词是拉丁语那个什么游戏的创造，游戏的诞生的
那个。Ludum 是游戏的意思，就是 game。
啊、对， 对对。
然后那个 Dare 就是 to give。
To give,
给予，
对、
啊，
最后连一起就是给予一个游戏，
啊、做出
一个游戏
，to give
呈现一个游戏，这样的意思，
拿个游戏出来
，to give a game，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整个游戏出来，
对
对
对， 对，
整个游戏
整个出来，
对，
很直白的一个，
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整个游戏啊、嗯。然后他是他的创始人老哥是这个名字挺难念的，其实就是一个叫 Jeff， 哎，我先一看，
我觉得这有一个叫
Jeff， 对，
突然就叫起来了。
Jeff，
对，我就差点就把嘴给变上 Jeff Holland。
Jeff，
对对对
对对对，是他。
然后后来就是有几个人，其实是几个人来来回回的，这个就是轮替着去主持。
哦，
最初的是这个 Jeff Holland， 在这个2002年做。然后这个哥几个其实是他有点类似一个委员会式制的那种，或者是合作制的。
对，
最近的一个这个运营者叫 Mike， 那他的姓我
他那个是那个姓是这么念的、Kasper Zack。
Kasper Jack， OK，
是不是有东欧的这个血统啊？
感觉是有点，是那边这个姓儿，感觉就
是
那样，
是那边的感觉，是那边的感觉。
然后这个 Ludum Dare 就从一开始就很以这个自由创造出名，而且它延续到了现在，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在，而且做出了大量的作品。它的这个模式就是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模式就是命题作文
啊，
隔一段时间就宣布 Ludum Dare 啊，新一期要开始了。然后隔两天甩出一个很怪机的选题，就什么选题都有。
比如说
你看他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第一届叫 Guardian， 守护者。然后他的第五届2004年那个叫 Random， 随机。然后后来有一些别名字什么 The Light and Darkness， 光与暗。
其实他最后选出来这个主题还好，最 Ludum Dare 最好玩的就是他那个选主题过程，因为他会创始人团队和玩家都会提出一些主题，然后弄去一个池子，然后大家投票，跟大逃杀似的，缩圈儿，缩一轮少几个，缩一轮少几个，最后剩一个投票数最高的主题来定这个。
等到2010年之后，他的那个选题会变得越来越那怪。嗯，之前你看我们有点那种，
这还挺正常，
对，很严谨的那个命题嘛。
比如刚才，比如你做一个塔防什么的，
对，
就
有点类似那意思，就指向很清晰嘛。
光与暗可以有的时候可能它是一种玩法，是吧？
对对对，
就是、切换颜色或者什么的，对吧？这还可以想象。对，
然后到2008、2009年就渐渐的有点那个意象感觉很重，什么 The Tower， 塔，或者 Rose 道路，什么的 Exploration 探索 Islands 是吧？然后渐渐的就有点放飞了。比如说2010年它那个有一期的那个选题是 enemy as weapons， 把敌人当做武器，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造，
或者敌人就是，
敌人就是武器，
敌人就是武器。二零一一年致敬了一下塞尔达，他说 "It's dangerous to go alone, take this"， 塞尔达那个
对
邻居啊，这个拿上这个啊，
敌人之武器不就是那个真女神转生吗？
对，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
然后这个麦克他在每次投票之前还会就是他主动故意加一些胡逼主题进去
啊。
有一年他直接加个主题叫 Justin Bieber，
对，
这个要选上我还挺期待大家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二零一五年是 You Are the Monster， 就是后来就变成了短剧
啊，
从以前的词
是是，
然后后来就是你感觉到他就是很自由啊，地表最自由的这个 Game Jam，
对对对，
听起来也很有趣，
是就是趣味性非常非常的强，
对，它有很多主题也是比较中性，就你可以把它用作题材，用你的题材是表现这个主题，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主题用作玩法，
对的，
对吧，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嗯，
而且这个我印象中就是你从资料上来看 Ludendare 最开始是一个网，就是个论坛，就只是论坛，最开始是完全线上组织的，
他们现在那个网站也没好到哪儿去，
非常非常的糙啊，直到现在就非常非常好，基本上就是直到二零一四年，其实这个项目的组织的方式一直还挺松散的，
嗯，
基本就是线上拢个事儿，就跟其实跟什么工会活动没差多少，大差不差，
就规模大呗，
规模只是规模大，然后那个它带有一个上传那个就是作品和这个展示作品的一个机制，其实别的部分都很轻松，就很有那种社区的感觉，
对，但就是因为这种特别大家特别容易上手的这种性质，让他这个圈子越扩越大，你看我就给大家念最新一届这个参展的就报名的人数，报名的好像就应该是立项吧，7881个，
到最后上传了3800多个，
3866个，然后一共吸引了开发者总数，因为有的团队多点人，有的是一个人
啊，
开发者总数一共是10822人，
还允许组队是吧？
对
对对对，
它很松散，其实
它有两种形式。
它最早的时候，这个路人店的模式是这样的，就是24小时之内从零开始做一款游戏。当时就是大家还不叫 Game Jam， 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咱就来个就是游戏开发冲刺
啊，
有点类似这样的东西。当时因为也是一个图一乐嘛，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活动有很强那种娱乐性。
对，
闹着玩的感觉，然后很快大家开始整了，发现这24小时怎么可能够呢？
你再吐一个，你24小时也憋不出什么东西了。
对于是就定了48个小时
啊，又多给一天。
然后就2002年7月正式开始了这个48小时的比赛。
嗯，
所以他们经常给这个比赛起就叫这个比赛叫 Lunadare 四十八。
对。
哪怕你是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但还是管它叫48。
是的，就是正常情况下都叫 Lunadare 一、Lunadare 二，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到现在为止，约定俗成的叫法还是叫它 LD 四八。
他已经办过48届了，
已经到48届
到了。
对
啊，48。
那麦克还专门发了个视频纪念，
我们终于有48届了。
不知道还以为是个日本的活动。
再往下，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Lunadare 的这个规则，一般是这个一年办三次。然后他还有这大概就是这个社区内啊自己办着玩，
嗯，
也是小型的，就是也算在论坛里，他就像是一个他已经超过了论坛的组织，他就是一个遍及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开发者互相交流互相沟通的这么一个组织。
嗯，
然后开赛前五周官方是这样的，官方先向参赛者征集主题，然后开赛前两周
开始投票，
投票等到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正式公开这季的主题，
他们特别赶，就是比赛开始那一瞬间，就那一秒，不用再把那个标题放出来，然后大家开始做，
大家开始对，
就不让你提前构思什么的，
对对对，根本没有机会。
从你想到最后做完就是四十
八小时，
你构思也顶多从最后决赛的那几个主题里想挨个想一下，
就你大致可以对每一个就规划一下，因为比如说你那个投票剩3天了，
是，
你看啊还剩这么个3-5个，
提前剩下那几个想一想。
然后这个要说一下，就是 Lunadare 有一个模式吧，就是它会同时举办两个不同规则的比赛，
嗯，
一个叫 Lunadare Jam The Jam， 一个叫 Compo The Compo。
是的，
然后那个 Jam 啊，大概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没门槛吧，就任何人可以以任何形式参加比赛，
还可以组队，
可以组队，也可以一个人。然后 Jam 是72小时的开发时间，
哦，
多了一天还，
对，就是延长时间更长。可能是希望你的就是游戏完成度更高吧，类似这样。然后那个 The Jam 这个形式，它的没门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接受桌面游戏设计
啊，
但说实话72小时可能就是你只能形成一些非常圆形的拿硬纸板或者什么做成的，
好像还是电子游戏更容易，
对对，反而还好点，反而
72小时做桌游感觉又一堆卡牌，
是
写点东西，
它可能都纸片什么的吧，
对对对，
就棋盘这种东西，
它主要的在于就是你的圆形游戏很难传阅，让
对对
对，你只能自己录个试玩视频让大家看，
是
大家没法试的，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类似这个原教旨模式，就是硬核模式、
那个、太硬
combo 传统模式或者叫困难模式，单人开发，
对，
就锁死
一个人，
一个人48小时开发时间，然后48小时开发完之后提交游戏时必须有源代码，
哦，
要把你源代码放上去，这个理由大概就是说你需要这个类似回报社区吧，
有一种分享，
就是相当于一种，对，有点类似这个当时自由软件精神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把源代码分享出去之后，很多感兴趣，然后比如说想参加伦敦戴尔的一些新的开发者、缺乏经验的开发者，
可以学习，
对，可以学习你的代码。
我觉得包括也可以证，就是这个自证这个原创性嘛。
对，
他这个能看得出来，这种原教旨这个比赛类别，就要求你全部都在这个48小时里从零开始创作。
对，
是的，
对吧？那你把原代码公布出来，你是不是使用了一些既有的这个代码直接拿进去用什么的？这个都会被发现的嘛？你要公布出来的话。
这是一个狠人模式，
狠人模式
是真的狠，
硬核模式，
对，你就会发现那个伦敦戴尔就是其实是几乎不设限的，哪怕是一个传统模式，你说它真的是限制吗？其实也不是，就是特别典型，你牛逼你就整，就是给牛逼的人留出空间，留出舞台就可以，其他没有任何限制，类似这样。然后这个上传，然后这个看都做完了，上传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评分。伦敦戴尔的评分模式也非常的那个网络社区的这种模式，就是所有的参与者互评互相评，
我听说也是这样，
对，然后评分维度也挺多的，创意、可玩性，然后它跟主题的契合程度，然后别的呢就是画面、音效，然后它还可以专门评幽默感，好不好玩，有没有意思，
对，
然后氛围以及总体评估，然后是5分制的，它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选项叫 coolness，
就酷炫值，
对，酷炫值
那种感觉，
就是很酷啊，就很酷，就是这个数值，它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评分者玩游戏的评分的增加，然后就会跟着增加，也就是说，它有点类似是一个鼓励所有人参与的那种，
对，
一个维度，
就是让大家互相多玩对方的游戏，多参与这个社区，
它这个逻辑有点类似现在 Steam 那个好评的那个。就评论那个模式，就是他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评论者他有多少游戏，然后他发了多少评论。
对，
就这个越高呢，这个评论者他就越酷，越酷炫。你也能保证，因为他评分他是做游戏的。这个 coolness 就是代表着这个人有多热心的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
对，
是这样一个维度。
明白了，
就是他越酷，他的评价越容易，就是他自己的游戏越容易被
也容易被置顶，
就是有这样一个奖励机制
啊。
它没有什么别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刷榜啊或者什么机制，就是
鼓励你去评别人的游戏嘛。
对，你对这个社区其实也做了贡献了，你的游戏就更容易被其他人看到。
嗯，
沉迷值，
我觉得 伦敦戴尔 最帅的一点就是它的奖品。
对，
因为它没有奖品，然后它在官网留下了一句话：“你做出来的游戏就是你的奖品。”
对，特牛逼，这句话
都让你给高完了，是吧？
就
高高的，
具有极客精神嘛。
是的，
是的，
就是你。燃烧自己这快乐的48小时，这个过程就是你最快乐的事儿，你的奖品。
说是没有奖品，但其实伦敦戴尔在以前会给，就是你从这里出发，从伦敦戴尔发源的游戏，他会给一些宣传知识。但所谓宣传知识，也就是在 Steam 发售页面上用伦敦戴尔的官号给发个评测。然后自从2019年之后，好像再也没看过他发过评测。
是，不过其实伦敦戴尔出过一些名作。就是
那太多了，
非常多的，而且他出过商业上非常优秀的作品。
是的，
首先一个就是有一年，他有一个迷之选题叫进化 ，evolution，
evolution，
对。然后他在那个采访里，那个哥们提过，就是这个项目是他社区里的一个梗，对，就是那个
每年都
年年都有，年年选不上
啊，
就经常在这个半决赛圈
啊，
或者在决赛圈里，然后吃不上鸡。
啊、
有一年应该是，
反正最后就是总之，他这个标题终于选上，大家用这个主题开发游戏。
对，然后那年的得奖作品就是后来的《进化之地》
（Evolland）。
Evolland， 这是一个可以说国内国外都这个很有话题性的作品， 幽兰的主题就是你在游戏过程中能够体验游戏的
进化，
整个的进化。比如说一代一开始就是它是那样一个模式，就是一开始你只能像马里奥一样从左往右走，然后你能解锁往回走，然后又解锁了一个俯视视角的平面的那个移动方式，然后这样你的战斗就有点像塞尔达了。他那个时候我印象中 EVOLAND 的就是游戏史观，就是在游戏开发的早期基本上是沿着那个日本开发那个方式去走的，比如说他后来会加入一些经典的那个RPG 的要素，大地图、暗雷，这些都是这个游戏的解锁要素。他就直接把游戏的进化做成了就是一个游戏的交互。
嗯，明白，很好懂。
是这么一个游戏。而且EVOLAND 一可能还没那么明显，等到二的时候游戏性都很强。就是一板一眼的，只要是那个时代的游戏，它一定会做出那个时代的那个 gameplay 的感觉。
对。
然后特别是当你进入到那个次时代了之后，那游戏就是脱胎换骨。
啊。
但是你会发现内容跟最开始还能保持一致，
是、
啊、
就是最开始想表达那些东西，
然后是个勇者战胜什么的、
嗯、
整个一个故事，就是他就用一个主轴然后不断的换，
嗯，
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游戏、啊、而且卖得很好，我如果没记错、
嗯、很有名吗这个、
嗯、很有名。他是这个2012年的选题，
尤其是那个二代，一代他还是只是感觉像个实验性作品，二代直接就按着学着超时空之吻 Chrono Trigger 那个主轴，在就是各个不同的像素等级之间区分，有16比特的、8比特又3D 的。
嗯，还有一个游戏要专门的这个提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录节目正好提到了2013年，叫 You Only Get One。不太好翻译，可能就是有一点那个多、
就是、
多意思。
对，这个就是多义词、嗯、多义句。
You only get one， 你只能得到一个，或者
你只有一个，
你只有一次。
嗯，
等等，
就这种意思。
这一年的 Jam 的胜利者，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自由开发，
啊、
或者是那个
可以随意
无门槛开发的得奖作品，是 Titan Soul
啊，
对，泰坦之魂，
泰坦之魂。
You only got one，、哦、就是在那个游戏的表现里合在一起了，你只有一支剑。
啊，
你是一个人
啊，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是那个一
啊，
合上了，当时这个评价非常非常高。
然后这个开发组最近发售的游戏就是前一阵子还挺热闹讨论还挺多的那个死亡门扉，
是
Death Door，
Death Door 非常非常不错。所以你看论链其实能正经这个出挺多的东西。
有一个我特喜欢的游戏也是论链出来的、
嗯、
就是那个迷你地铁
哦，对，
Mini Metro，
对， Mini Metro 也是最近有一个新作，
对，他们叫 Mini Mortals、
哦、
对，就是那个迷你地铁是这样一个游戏，就是它高度归纳了那个地铁线路图。
嗯，
你记得地铁线路图不就是一个一个站，
莫不是个伦敦的组啊。
然后那个迷你地铁就是一开始这个游戏很简单，只有几个站
啊，
然后后来呢、哦、站越来越多，
是
你要想办法如何用线路把它们连起来，如何去分配那些车厢，
对、
哦、
让那个站不堆人，
消化人流量。
对、
哦、
这个游戏你可以玩很多就是现实中以地铁复杂出名的城市
啊、
哦，你可以试一试，
每个城市是个像 一关似的，
对，是一个关、
哦、
然后那个其实玩是没有头的，因为你最终会卡死，最终一定会卡死，就比谁分高，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哦、
啊，俄罗斯方块是吧，就是最后一定会死、
哎、对对，是这种、哦、然后他们正好这个也很巧，最近他们的新的作品也这个也卖了，
嗯，
这次是以这个公路规划为主题的，维度更高，
对，
还会有那个解锁更多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桥梁、
嗯、
比如说高速公路、
嗯、
红绿灯等等、
嗯、
然后最终也是到这个你运不出人了、嗯、卡住了，
加个盘桥啥的是吧，
哎，对对对、哦、
中国人最爱的盘这个交通设施盘桥
环岛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游戏也是之前那个机制，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实的城市，
嗯，
北京是吧，
嗯，
是吧，
快解决一下。
但是呢那个游戏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很概念，它本质上还是解谜，
对、
嗯、
所以你玩，特别是你玩你自己熟悉城市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人特别奇怪，就是那种那个住那个西五环，然后非得往那个动、
嗯、
日常每天往东五环跑，然后导致就堵，
那你还不让上班了，你这太霸道了，
然后就让你觉得特生气、
啊、
因为你看
它本质上还是个数学，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瞅它就急，
是
你想自己就急了、
嗯、
但这个游戏是最能体，我觉得是比较能体现 Game Jam 那种精神的游戏，
的
因为他在 Game 他的 Lunar Dare 上出的那个游戏、
嗯、
和他最终的成品差距不是很大，你一眼看上去他、
啊、
就是他核心想法已经在 Lunar Dare 里表现差不多了，
很成熟很完整、
嗯、对对、
啊、
就是那个点线点和线然后连起来做地铁线路，
嗯，
这套玩法
创意极其的清晰，你一眼就能看懂，
嗯，
真的是一下就能明白啊，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它的有无尽的可能性，它在 Game Jam 之后还真的把它们完善了，然后还做了多平台。
哦，
我买了好几份，我记得 iOS 上买了。
哎，你别说，你们说这个游戏的话，就我没玩过，听起来它确实和那个 Titan Soul 是两种风格的那种
Jam 游
戏，两个方向的 Jam 游戏。
对，
这个就是完全是来自于一个点子，一个玩法上的创意，然后很饱满的一个创意就可以直接从这里。另外一个是就是类似于，迎合你这个主题，我做一个很有想法的表达。
对。
啊，这可能中它的游戏内容其实都是既有的一些的，比如打 boss 是吧？这些机制什么都是既有的。但是你不是有一这样的主题吗？我结合你这个主题，哎，想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表达的方式，让人留下印象。
对，
嗯，不同的方向，什么样都有，反正
是的。
这样的游戏里。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小型的那个路灯带，其实也叫这个 mini 路灯带，mini LED， 就是他们那个在你看一年两回嘛。
一年三回嘛，
看到吗？一年三回，
一年三届、
然后在那个期间，如果你觉得闲了，闲着没啥事儿，你也可以组织。
怎么就那么闲呢？是
吧？对，
你说这三 A 游戏为什么老严？人家搞独立游戏就这么闲，一年得 jam 三回还不够，
死命的 jam 啊，
还得做啊。
这个会上瘾的，我可以之后可以给说一下
啊，
特别有意思。这个它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别的挑战，就是它没有因为 Lunadale 的 game jam 模式非常成功，然后就把思路给做死
啊，
比如说他这个2010年之后，他们组织过另外一个主题的活动，他是鼓励朋友，就是人们去 finish a game， 先做完游戏，然后 take it to market and earn $1， 做游戏拿去卖，然后挣$1，就搞这样的活动。
定个小目标，
先赚他一个亿，
先赚他妈的啊！
先赚他一个亿。
你会发现，就是因为 Lunadale 的这种社区的开放和它的活性，它真的是不断在反映一个游戏开发者的需求的方方面面。
嗯，
有观点的碰撞，然后有对实现能力的考验，同时其实也并不排斥商业化，或者说也鼓励他们去面向市场，
对，
去尝试至少把它卖出去。
而且 Lunadale 它算是就是 Game Jam 这个活动一个比较起点了，
嗯，
算是一个起点，它影响催生了后续好多那 Game Jam， 比如说那2006年诞生了那个北欧 Game Jam，
对，
叫 Nordic Game Jam， 然后全世界最大规模那个 Global Game Jam，也是2008年开始，也是深受他们影响，他们创始人都有提过。然后现在很小的，包括 YouTube 有个主播，不叫那个 Game Makers Toolkit 嘛，游戏制作工具箱，那哥们儿天天教人那些游戏。说一些游戏理论、制作理论方面视频，那个他每年自己办 Game Jam，
是的，
然后每次也成千上百个游戏都能
对的
聚出来，
所以这个 Lunadale 相当于一个开端，其实算是一个开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第零界的话技术性比较强，而 Lunadale 就是把这个娱乐性拉得很高，然后大家就是很热闹、很闹腾，然后门槛很低，就特别特别快乐。我们这边其实还可以分享点当时就是一些采访，有一些采访一些那个参加者，他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观点。
嗯，
比如说有的人对这个 Lunadale 的一些看法，就是这个 Lunadale 给了什么呢，就是首先有一点很重要，它会给人真正开始做游戏的一个契机。
对，真正开始做游戏，
可能大家都会说聊一聊说如果我要做游戏做成啥样，甚至有的人会规划，甚至连文档都会写一些，但是你参加 Lunadale 它就相当于这是学游泳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小孩学游泳
下水
啊，一摇咔给踹啊！因为我想我4岁学游泳的时候，最终怎么学会的？那还不就是趁着你还在站岸上哭的时候，教练路过你，给你一脚，然后你就开始会了，
就下去了。
对，所以说这点很重要，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就是做游戏从业者，尤其是一些3A大厂，就像那个顽皮狗出身那个 Lucas Pope， 他本身也是 Lunadale 是常驻参与者，
是的。
然后就像这种人，他们经手的游戏可能都是大作，销量贼高，在业界具有声望那种，但是可能在那种游戏，在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的想法融进在里面，
对，
他们就是做的可能某一小部分事，把做精做好，哪怕是打个手电筒，做个皮肤，做个纹理，或者做音乐，但都是一小部分，他们的创意融不进去，打工人嘛，身不由己，
是的。
所以就是好多人其实想做游戏，在进入这个行业是想做游戏，但是做不出来，然后因为日常工作也比较忙嘛，决心也很难下。但他们发现这个活动以后，参加一次这个 Game Jam， 参加一次 Lunadale， 这可能就成为他们开始做独立游戏的源头。
对，还有一点是，就是是个很好的学习游戏开发的机会。
对，
因为这个活动的性质，每个人的心态其实都是开放包容的。且不说就是你可以看每一届的得奖者的源代码，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
其实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你肯定要和社区里的人，或者跟你一起做的人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对。对，
所以是个学习游戏开发的非常好的，
别人看你的游戏肯定会也会有一些评论，
对的，
然后你去看别人的游戏也可以跟他交流，
对，问问
这
怎么实现的，那怎么做的之类的。紧接着就是说他可以给开发者动力去怎么说完成，然后打磨自己的游戏，就大家互评嘛，你这真牛逼，
对
不是，你做太牛逼了，还能不能更牛逼一点是吧，然后大家就互相激励，真的是互相激励，特别是那个库值这样的设计，他鼓励你去评价其他人的游戏。其实评价过程中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这种机制鼓励的人互相评价，那么每一个被评价的人都会受到积极的反馈，就比较有趣，
而且每个人评价角度可能也
都不一样嘛，
也不一样，
是的。再就是刚才 C 老师说的，就是它可以是你进入游戏的敲门，游戏行业敲门砖，
对，
因为你也知道在游戏行业里你能做完一游戏那可特牛逼，是个特牛逼的事儿哈，做完一个游戏啊，所以有一个参加 Game Jam 并且就是有完整作品的这样一个简历，其实也很好看。
他确实是很有很扎很真实的一个，
对的，
一个
就是他不需要论坛给你背书什么，
是，
而是你参加了他，然后你成功的上传了你的游戏，然后可能获得了个那么个300-500评论。证明你，
那就很厉害。
对啊，你证明你的游戏做完了，它是玩法经过了验证，当然验证结果不一定它怎么着吧，经过了验证，然后整个实现的是闭合的。
对，我觉得这个验证挺重要的，就像刚才提到说，比如说一些身在大公司的这些开发者，就是他，当然了，比如说我就是在这做一个贴图，或者是我在这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光的效果或什么的，但是呢他确实也有自己关于游戏的创意嘛，
对，
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说白了他人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到底是不是，
对，
我这个创意到底是不是好，是不是真的行，我自己觉得可能行，或者但是到底市场是不是认可呀，或者是其他的人是不是跟我
是不是好玩 啊,
对啊，
是，
所以你说所有的在大厂的人我都辞职我去干独立游戏，这个也不现实，就大家其实都会有顾虑，但我觉得这样一个机会就很好，你把你这个创意可能它不会那么的这个实现的那么完善，对吧，因为只有2-3天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把它大概做出一个样子，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得到一些反馈，到底是不是
对
真的行，
是
啊，这个还挺重要的。而且说白了，用咱们土话讲，其实这个活动有个特点，就是你可以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你的一个想法，但又不搭赏。
对，
他给你一个理由，让你在这几天里，在那几天里，就是集中精神，然后拼命的去干这一件事，把你一直想干的这个事儿，然后手一直要抬不抬的那个，
对
对，然后拉你一把，给你把手放到桌子上，你就干一下就
干一下，
是，
就这一下，
对。
因为他们说最开始定48小时，也就是考虑到他们有些业内人想参与，但是他们又没空，48小时
一个周末，对，这非常
干出来，
非常好，
干出个东西。
是的，别的就是像刚才说的，它是最好的锻炼游戏开发的机会，这就是在很多参赛者接受采访都会提到的一个点，因为就逼到份上了。你看这我们作为玩家玩游戏，我们经常说有些游戏的系统就是那种看着都挺好，然后上压力了就不行了嘛，就是给了压力才能验证你的这个强度。对于参加 Lunar 或者参加 Game Jam， 其实验证的是什么？就是你最常规的那个能力，比如说什么时间管理啊，项目规划，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其实在游戏开发中经常会出现，就是取舍。你到底要什么？
是
不要什么？做哪个？做这个还是做那个？
是。
然后最后还有哥们说的特别逗，就是睡眠的重要性。
我的那太重要了，
得睡啊！这个
我说48小时不睡觉，那个人整个都是那个活尸状态。
对，一定得睡啊！你这个睡眠长度，什么时候睡，怎么睡，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你看很有意思，就是对开发者非常有启发。
有个采访嘛，所有人就是问你觉得开发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sleep 就切所有人的说的话，全是把
全是
剪一块全在说，
就是说就是得睡，
累趴翔嘛，就是一边睡一边把这个游戏做了，
是
把活干了啊。
别的还有一些有关 Lunar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他那个48届纪念的那个视频里，有一些 QA 说了一些特别逗的事儿，比如说他那个一开始问Lunar 到底怎么成立的这个事儿，这要不说一开始那个 Indie Game Jam 是纯邀请制的
啊，
要没有他
啊，咱就还挺不服是吧？
也不是不服，他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也
你们太小圈子了是吧？就是比外人还得受你们邀请才能参与这个活动。
或者也许是他就是当时很有热情，但是没参与上。
哦，
然后他就决定在自己的那个论坛板块嘛，就是那个 gamedev.net， 就说再弄一场。
哦，
这其实是路德戴尔的开端。然后也是我们开场说过嘛，就是一半发现累得不行啊，然后就决定这个换了四五次人吧。
啊，
今天你这明年你试着办一办，下届我试着办一办，到最后定到了这个叫麦克的这个姓氏巨难的那个
Casper Zack
的老哥，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这个老哥主要去组织。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办路德戴尔需要点啥，然后老哥说至少得有人组织吧，一个，然后你最好是背一箱 monster 可能扛不住，
太真实了，
然后你可能扛不住，准备几台电脑，再就是失眠，不睡觉就整，你就能把路德戴尔都办起来，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
但是开发者采访里有一个哥们儿重点强调，不要光喝能量饮料，
也得喝点咖啡，是不是？
那玩意儿不太行，你要光喝的话，
不然扛不住，是吧？然后还有让这个老哥分享几个自己印象挺深刻的这个活动，首先是这个2006年的主题 Swamp 虫群。
对，找一大群密集的东西聚在一起都可以叫那个 swarm。
嗯，然后这个麦克自己就组织者参加了这场比赛。
嗯，
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这个公司狗
啊，
就非常非常累，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涉及到比较成规模的公司的运营了。
嗯，
非常非常不容易。他最后真是燃尽了，就没有，实在是折腾不动了，所以放弃了，就是他自己从这个公司辞职了。
我以为放弃了那个，
没有，就是
Jam 这个游戏呢。
对，就是自己受不了，
是放弃了公司，
对，不干了。
牛逼，
没想到吧，
很神奇一个人。
他可能很喜欢这个主题，就是工作什么时候都可以干，但是这个游戏可能只有这回能做。
而且 Game Jam 也不是谁能办，是吧？就是想办。然后还有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2012年主题进化。
嗯，
然后每次都是最后几轮，
嗯，
被淘汰。结果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老哥自己说的，说到了2012年，路德戴尔可能越做越大。
嗯，
懂这个梗的老人虽然还那么多，但是新人不懂规矩的新人
不
也多了 啊，是吧？然后呢，就觉得还这挺有意思，最后生生给他选成了，
就并不知道保持队形这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啊，生生把他选了，然后就成了2012年的主题。嗯，
也行，
多有意思啊，是吧？
那不出好游戏了吗？这个
对啊，
对，
嗯，选成也行，挺好。
所以说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就是麦克自己就有个习惯。就是说最后几分钟他在看投票结果，就是他自己也心也挺大的那种，然后在比赛开始的一瞬间把它公布，
他自己也有一个那个开礼物的那个感觉吧。
对，然后有一次那个路德戴尔巨火，把服务器挤爆了，
呵，
然后麦克自己不知道是就是
主题是啥，
主题是啥，因为他点不开。结果呢，那个主题最后是宣布开始之后的20分钟
啊，
才公开。
嗯。
有一个这么
给大家少20分钟开发时间，
对，
最大恶极。
你给人补20分钟呗，这不是因为你主办方的问题吗？
是啊，所以说就挺逗的啊。还有一个问题跟那个类似，就是说让麦克分享一个让自己抓狂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啊，每次投票前会主动加一个胡逼主题 ，Justin Bieber 啊，什么 Rick Roll 啊，
在每一轮他都往里，
每轮都加，对。然后第31届就2014年那届12月份那一次。他加了一个那个雪人的表情，就是一个表情，就觉得嗨，这个就意思意思嘛。结果那年2014年年底正好也是那个 Jeff Gelf 弄 TGA 的那位大哥，第一次办 TGA 那年
啊，第一次改名叫 TGA 吧，
对
对
对，
就是那
之前是 VGA 嘛。
然后他跟 Mac 其实以前认识嘛，然后就说给你宣传一波
啊，
让大家这个多知道多参与。这个TGA 正式开始前啊，刚麦克一看投票，
心肺停止，
发现那雪人几百票领先第一，他自己卧槽，眼前一黑，
你说这 Jeff 过会儿咋念？
对 TGA 上我给那个 Jeff 说今年这个 Lunar Dare 啊，之前就垫了很多话嘛 ，Lunar Dare 是一个特别大的 Game Jam， 然后希望那个吸引更多人来参与，说了一堆，然后说啊，我这个在这里我可以很荣幸的宣布一下新一届了，最新的一届这个。路德戴尔的这个题目是什么，然后一打开是个雪人
Snowman Meme，
对，这个下不来台了是吧，就很好，还好就是后来啊他最后被其他主题抄上了，
不是他自己捅咕的吗，就是
他说不是
啊，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啊，反正没发挥特别尴尬的情况
啊。
这个纪录片里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比如说就是我得顾家，还有各种家庭事务，我能不能参加路灯带，然后麦克说这相当可以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参加72小时版本嘛，
对、啊、
参加那个 Jam，
你就搞 Jam 就行了，
对，你甚至可以考虑全家老小齐上阵嘛，比如说让你家人出出主意录点音效什么的、
啊、
你想折的话都可以一起热闹起来，对吧。最后那个这个视频最后问那个路灯带未来有啥计划吗，是深化一下还是怎么着，然后麦克说这个时间原因今儿不说了，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再说过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说过
也没有说再补充两句，
对，所以说就也不知道这个路灯带之后会怎么样，但其实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这种就是很轻松很幽默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
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 Game Jam 就是充满了某种自由浪漫开放的一个精神吧，就是大家就是用纯粹的对游戏的热情聚集起来试着自己做游戏，我感觉这个是 Game Jam 一直以来为我们所熟知的这种 Game Jam 的一个精神，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啊哪个游戏是 Game Jam 出来的，
是
我们一立马就能感受到这个游戏有一种热情吧，一种活泼或者是一种那种好玩的那种精神，
嗯，
在里面。比如说这个最新一届 LD48， 它的那个主题叫 Deeper and Deeper，
岂止于深，
对，越来越深。然后它那个作品，那个 Compo 的那个主题叫 Roots，
何止是深，简直就是深，
简直就是深，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这个 Roots 是一个就是以扎根为主题的那个作品 ，Jam 的主题叫 Follums。是一个消除类的
三消嘛，我记得
三消游戏，
嗯，
但是机制非常不错。这次这个《Lunar Night 48》，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迷之声迷叔做过的一个游戏，
嗯，
非常健全啊，
健
是个其实一点也不健全的游戏，
是顺着这个标题想歪的那种健全，
对对对，叫《Deepest Sword》，就是最
深的剑，
最深的剑啊。这个在当时就是。在路灯带48评选阶段超有那个超有话题性，因为它是一个它的主题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勇者要就是杀掉一条龙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这个勇者只能用自己的剑把自己支起来那么移动，它是横版的那种，
不是绝地求生，
对，绝地求生那种方式、
嗯、它是可以左右移动，但是想上一个坎儿就必须得拿那个剑给自己转上去、
啊、是的，
就是它只能上剑那么长的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它到了这个龙那儿之后呢，那个龙身上会有一个洞，然后它要用一种方式把那个剑插到那个
嘟到洞里
洞，对，然后你第一次插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它是一个那个像素的那种骑士小人嘛，挺可爱的。然后插进去之后，那个龙会醒来，然后跟他说 ：“Is it even in？” 就是你插进去了吗？好、哦，没有，就这
个。行吧。
哦，
没事。但这个游戏画风还是能上时间轴。
是的。然后之后你就要这个不断的铁匠会给你打越来越长的剑，然后、
啊、就第一次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是吧？
对，
啊，是这意思吧、
嗯？对。然后你的剑越来越长呢，就是原来一些关卡。会因为你的剑过长导致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
啊，因为卡住了，
对，会卡住，
对对对，
然后
挥不起来。
以这个为基础，它会做非常有变化的，就是几段关卡，那关卡会越来越
啊，
越来越，
还就是同一段，但是
对对对，
你每次因为剑变长了，你通过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是的，然后后面也会有多的那个关卡，更多的一些关卡，
啊、
剑变长之后，你的操作难度也会增加，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梯度，
嗯，
然后你就会你要一次一次的在龙那儿试，就是。Deeper and deeper，
哎，它是就是在48小时里就
对做了
整个就完整做，
是的，
哇塞，那
特牛逼
啊！
然后这个游戏在当时
这太 deeper 了 deeper 了，
对，然后是大家都疯了，说我操，大哥你这
太扣题了，
你这个 XP 系统不是很合适啊，感觉你 XP 系统是不是应该重装一下？然后
建议重装，
嗯、因为他这个游戏就是特意玩的这种有点荤的段子，
然后并不是，
对，包括那个龙的造型、龙的台词啊什么的就不说了。然后这个游戏最近也是上了 Steam， 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游戏
很三俗。
整的怪色的，说不上来哪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
不对劲是吧？
但是对，
是
我也有点不太对劲吧，但是就觉得有点怪色的，就是这样一个让大家疯狂这个吐槽、疯狂赞叹，
很有话题性吗？
对，非常有话题性。 这就是那种这个幽默感拉满的，
嗯，
其中一个
很巧妙，因为他做了这个形式之后呢，他就这个话题性应该是，他很容易就是比如说得奖嘛，就是大家会
是的
会讨论他，会觉得说有一个游戏我跟你说特么贱，你试一下是吧？就大家
一玩完就记住，
口口相传，然后包括他本身这个玩法的逻辑核心是很过硬的嘛，
是，
所以这个嗯很好，创意和这个就是。玩小聪明这个小梗，
对，非常
结合的非常好。
虽然他没有成为最终得奖的作品
啊，他不是他。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路恩戴尔的作品
竞争很激烈，
嗯，一是竞争很激烈，二是大家就是讨论的非常热烈
啊。
对，
就社区其乐融融，
对，
真是其乐融融。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找一些特别那种小，但是特别好有好点子的游戏，可以，你不妨关注一下每届的路恩戴尔，
嗯。
你去看他那个评选环节，你就可以去找找那些游戏，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因为几乎每届都能找出很多惊喜，因为游戏特别多嘛。
是，
当然可能需要很大的时间筛一些做特别糙的游戏，
嗯，
那其实还是大多数，但是精品绝对不占少数。
是的，
这个 Game Jam 厉害就厉害在这点，
就是量够大嘛，你这么大量怎么也出点
对的
好的是吧，
嗯，是，
所以说就是今天其实我觉得主要其实是想让不了解的朋友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Lunar Dare 的这个活动。其实喜欢看迷书的视频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活动很熟悉，
是
因为迷之声经常做各式各样从 Lunar Dare 里这个获奖的，
哦，
或者是他看着非常有眼缘、完成度很高的一些游戏。
哎，说到这里，我还想，因为我本来觉得我这个人就不是开发者，跟 Game Jam 就没什么关系。然后，但我仔细一数，发现我居然就是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四次 Game Jam， 一次。
你可以说
一次是那个 Global Game Jam， 那次，
啊，
那会儿在 Indinova 嘛，
嗯，
就是做了全程那个直播要报道，
嗯，
那回我也没有参与什么开发，嗯，但是就是从头到尾我几乎都一直在现场，那两天，
嗯，
见证了所有团队在通宵达旦的想创意吵架，
嗯，
然后一言不发做东西，然后扒在走廊里睡着，
嗯，
就那个各种各样的身影让我感触颇深。然后第二次是我自己亲自参与组织了一次 Game Jam，
嗯，
是那个中国和北欧，我们在中国找了四个开发者，然后在北欧那边和一个丹麦的那个，
哦，
一个游戏孵化组织合作，
哦，
我带着四个开发者然后去了那个丹麦一个特别美的小城市叫维堡，
哎，
然后去那块跟让两个国家的开发者互相之间打乱，
哦，
打乱这组队，因为他们那边也有自己是一个公司一学校，但全不让
啊，
哦，
还有瑞典来的开发者所有人全打乱，就像几个国家人混在一起然后做游戏，这个我就那回让我感触颇深，因为我头一次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开发者在合作中发现彼此的分歧是那么多，
嗯，
巨多无比，完全有几次感觉就是大家在笑嘻嘻的吵架，嗯，只不过因为不太熟，但是最后还是把点子融合在一起了，各取所长。然后就是这个 GEM 因为是个比较时间长的 GEM， 是那个十天
哦，
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就是说感觉时间长一点感觉能打磨得更好，所以就是当时在跟R7在研究那个 Boom 的时候，我就特别坚持一定时间长点，别整48小时的，
嗯，
时间长点看看咱们这边人能做出什么样的游戏，
这个容错性跟咱这个门槛什么也低一点嘛。
对对对，
因为那48小时这个确实好像一听竟然觉得是一些高手参与的一个极限项目，是
上杆子，
对对对，
特别像极限运动，
特别像极限运动的感觉，就是
一旦拉长这个时间宽度，你就放松了嘛，包括睡觉也不，
嗯，
睡踏实了，
是
48小时你说能睡觉
睡
那睡都不是踏实觉，
嗯，而且就我来印象中，就是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过 Game Jam， 但是我确实玩过很多从 Game Jam 走出来的游戏，而且我都特别喜欢，
嗯，
除开就是因为我们这期主要就是在讲 Lunar Dare 嘛，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各式各样，
对，还有别的，
哦，各式各样的作品，他们里面也有很多可能是后来或者可能当时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像也是我是从迷书这知道像 One Shot 这个游戏，
嗯，
也是特别好的这个 Meta Game， 就是那种打破第四面墙叙事的作品，
哦，
做得非常的稳当。所以我是觉得 Game Jam 无论长短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说大家都是抱着一个，一是抱着把游戏做出来，
嗯，
二是把自己最激情的对游戏的想法实现出来，
燃烧
那种，燃烧来那种感觉
是
来的。
说到燃烧，我又可以补充一个事儿了。说到燃烧啊，
嗯，
Lunar Dare 36就是2016年八月末的那一届，
嗯，
我和当时的同事直接参加了，做了个游戏。
那哇，
然后虽然那游戏我都不 我到时候时间轴朋友给管我要电接，我也不给。
是健全的吗？是吧？
是健全的，因为那届的主题特别健全，那届主题叫 Ancient Technology，
远古
科
技，
就特别正常的一个主题。但是那次是我第一次参，我就想试试，因为那个同事他会编程什么的嘛，然后他说那你写个剧情，还有那个游戏玩法框架啥的，咱们俩试试。然后就参加这个 game， 那三天真是怎么说呢，地狱一样的体验。就是、
真的燃尽了，
尤其是我这种完全就是我之前只做过用 RPG Maker 做过游戏
啊，
我完全没有说就是这种纯自己按照一个命题作文一样想策划，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文案剧情也得写出来，就是个叙事性游戏嘛，主要是看文案剧情的。但是整体把这个捋清楚，光捋清这个过程，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该怎么把这个策划案能让这个同事看明白
啊。
然后第二天就他画了一点简单的美术，然后又得给他时装。然后第三天就有点纠错，那三天感觉总共加一起72小时，我感觉就睡了10个小时，
很熬人其实。
然后最后游戏其实没有完全完成，没把结局做出来，那哪怕很短的流程，但没有把结局做出来，就把这个玩法想法做出来了。但是那个感觉实在太爽了，
是
就是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上传到那一刻，底下还有几个人评论留言了，说怎么没做完啊？但是想法还行。我操，那感觉就想下一届是不是再参加一回，然后没人理我了，
贼喜悦。顺带一说，
莫名的自信，我
好像可以，
感觉自己行了，就那四个评论，就感觉自己行了。
顺带一说 ，Asian Technology 这届的那个结果是没有结果的
啊，
没评出来，就是你在维基上查是没有这个优胜的，
是的，
都让你们搅和了。
其实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个形式，所以我们自己弄这个 Game Rally 这个游戏开发市集的时候还是很坚持，
把 Boom 也放进来了，
把 Boom 放进来。然后 Boom 上一次其实是可能上次做 Boom 的契机是我们想卖这个由我们设计联名的那个 Game Shell， 但是到了今年这
说的也够直白的，是我们还是主
想卖，就是想卖，不要
这个活动啊，
掐饭啊，
你就强行不让他少，
想卖就是想卖。这一次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平台的限制，所以就希望它更那个，因为上一次就是也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作品，做出来，因为它是用了一段时间嘛，很多作品打磨的特别好，
对，
而且也看有很多完全就是之前没有游戏开发经验的
是
朋友，然后到各位组队做出那些作品，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所以就觉得这
次平均水平高的令人惊讶，
是太牛逼了，
而且还有跨界的，
对，
跨界完全没有接触过游戏开发，就觉得好玩进来了，做游戏还特别屌。我说您这才是 jump in，
是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弄一弄，这个东西就是能让人能够看到游戏的那个激情，
因为
做游戏的玩游戏的，
我这个人对于老对于很多新的事物是比较悲观的，
就
愿意做点坏的打算啊，是这样。就是也不是没信心，但就是愿意做坏打算。然后上一次办这个 Boom 的时候，然后反复开会嘛，我就是一直就觉得特别担心的那部分人，就是万一这个参加的人少，或者万一参加的人做出来东西真的
拿不出来啥的，
咱们国内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和这样
持续的
跟稳定的社区是吧？结果
有些公司有那个内部的，
其实所有人都在担心这个。
对，结果没想到，
但是结果
真的是很惊讶，就是说我们中国也同样有这样的很好的来生长在这个就是生这个怎么说，我们普通的这个玩家社群啊，然后开发者社群，普通的这些人当中的这样很好的这种 GM 的这种土壤，很多人想要做游戏，很多人有这个
愿意试
这个热情是吧？
而且一试还特牛逼，
哎，
对，
所以说。真的服，
对，所以我们也是想，因为这次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或者说硬件上的这个限制了嘛，包括哪怕你最后真的确实你还是这次没有鼓起勇气，我觉得我们也鼓励你来到时候看看我们这些选手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
因为上一次可能一定要在那个这个我们的特定的这样的硬件上才能玩嘛，
是的，
这一次的话你应该可以有更多机会，有更多的人可以这个领略到我们这个 Boom 的选手们的水平是吧，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作品，
是的
啊。
而且也期待更多就是说对游戏制作有热情但实际上可能自己的工作或者学习内容跟游戏完全不沾边的创作者也参与进来，可能能在这里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说不定就是也是开启一扇新大门吧。
对，这也是我们特别想表达的一点，因为我们真的是从过上一届看到了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也不是很有自信，可能参加者也不是很有自信，但最终证明其实这个事儿 是可行的，也没那么难的，而且可以迸发出很好的这个作品。
啊，这个事是有趣的。
刚才思琪老师也现身说法了嘛，就什么骂完不懂是吧？
嗯，
但是你可以找，你可以找一个
就能愣做出来。
你可以找一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做编程啊、做这些东西的基础的朋友，
甚至你找不到，你找一个简单点引擎，像 RPG Maker 这样，你也可以试试。
是，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你不过我相信很多玩家应该都有一个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要做一个游戏，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有这样一个想法。
对，
也许这是个机会，让你把这个想法做的，就是让它在你脑中真正更形成更具体的这样一个一个形态。就是说你的想法中有哪一个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它形成一个玩法的。
哎，
这个就跟那个体验特别像，高考的时候写命题作文，
是
已经完全心无旁骛，然后时间也不够多，不可能哪方面都打磨好，就把自己最核心想法给它挖出来。
对，你说你现在说你让我你们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一个想写的东西啊？我说我脑子里有一个关于小说的东西，我也想写，但是他都没有机会给你抬起这只手，是吧？
是，
这样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促成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儿特别想鼓励那些你有这个想法的朋友，请可以尝试一下。
嗯，是的，
是，
没有那么可怕啊。
嗯，再就是我觉得可能喜欢玩独立游戏的朋友，或者在 Steam 上，或者在 Itch 上，
嗯，
喜欢翻到那些各式各样奇怪游戏的朋友，可以持续性的对国内外的各种 Game Jam 活动保持个关注。
对，
比如说 Loden Dyer， 这是我们这期主要要讲的，还有很多之前说 Nordic Game Jam
啊，Global Game Jam， 然后那些
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 Game Jam， 以及这个
以及 Boom
啊，
差点忘了。
有闲情的话，大家可以来那个 Game Rally， 就是连带着玩一玩各种独立游戏的作品，听听这些宣讲。也看看这些 Boom 的这个选手能做出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作品。同时也是希望国内的这种社区性质 Game Jam 活动能越来越多吧。
对
对，不只是我们这边就是喜欢然后试着做一做，希望有更多的 Game Jam 的活动，能让从学生到这个已经进入社会的从业人员也好，或者是这个产业外的感兴趣的人一样，都能参与进来。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希望那些觉得有些惧怕的朋友能够勇敢来参加。
嗯，对。
再一个呢，我们也特别欢迎，其实你现在是在行业内的一个开发者，我其实咱们通过一些这个渠道，什么一些平时这个接触啊，也能碰到一些国内的这个开发者。其实多多少少很普遍的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的梦想确实是做游戏，大家都对游戏是有热情。
嗯，
但是呢，特别是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啊，刚进入行业说比较年轻的阶段啊，说白了你进入到这个开发的项目里，现在的一个我们中国的手游也厉害了，一个手游项目也得好几百人，有的大
是
大大项目，
对，
就是大家还是要说白了是在这个大项目中的一个齿轮嘛。
是
的，所以可能自己关于游戏的这个创意方面的热情、创造方面的热情其实得不到满足。
是
啊，和他自己最早想的那种就是做游戏，就是所谓的做游戏和他曾经梦想过的那个做游戏还是有些差距的。那我觉得 Game Jam 这种形式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怎么说，满足你这样的一个需求，
也是提升自己，
同时是提升自己，同时也是验证你关于你曾经想过的那个关于创作的那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验证，在这样的活动里试一下。
而且往最俗的说，他这个过程特别之爽，做游戏的魅力是真的爽就完事儿了。做了一次你才感觉到，
你在外面在大厂什么，你可能干一年完，你的手机没有版号是吧？那个游戏没有版号，完很没有成就感是吧？这个就是几天是吧？时间你可以真正
来一个，
它可能没那么完善，可能没那么规模，没那么大，但是它真的是一个你完完整整完成了的一个东西，这个成就感还是很了不起的啊。
Loden Dyer 的奖品嘛。你的奖品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游戏。
嗯，
对，我们的部门还不只有这个是奖品，我们还有真的奖品啊，我们不拿嘴糊弄人。
而且就是你想，如果是部门的话，它有一个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就是会有很多人在现场玩到这个游戏。
对呀，
对于想参加的朋友，我觉得
是
可以试一下。
嗯，
迈出第一步。
同时对我们这次部门也是在一个就是综合性的这样一个活动里，每天有这个几千人的这样的人次。
嗯，
我在这个场馆里，你有很多的机会和，
嗯，是的，
让别人看到你的这个游戏作品。
嗯，
然后跟他进行交流。
是，你看我们 Game Rally 的这个售票形式的话，会保证可能来逛展的人群里包含就是对独立游戏感兴趣的玩家。
嗯，
也包含游戏的从业人员， 所以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
日均五六千人呢、啊，你看看，你可能来参过展，都、就是跟着自己母公司大公司展来的，这回是展你自己东西，你想想，
对，就是图一乐，玩的开心，为做游戏，让做游戏这个事儿变得更开心，是吧？
在展的这部分，这个 Boom 这边，我们是这个免除所有的这个展，
对对，免
费
的，免费的。
你做完之后就会有机会得到展览。那同时呢，得到好的名次呢，我们还有额外的这个奖励。
对，奖励。
我看那天那个西蒙已经，我们在这商量这个事儿，有这个最新款的这个 NS 啊，然后有一些这个 Steam 的这个卡啊，
对，
纸卡啊等等这些啊，对吧？你不大啥是吧？为什么白给你的东西你不尝试一下呢？但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期节目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已经报名满了？
那咱们录制时候已经快结束了。
我感觉有这个可能啊，咱们在这说半天，可能这个报名已经满。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
涌来一波人问还能不能来
对？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这样这个报名名额还有的话，那我们很鼓励你、
是的，而且我们也
参与我们，
我们自己也是希望这个能一直办下去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跟
很有
意思，有意义，
很有意义，
又有意思又有意义，为什么不干呢？
对，我们也希望国内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然后有能够大家都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让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创业的这样一个社区也
是的
发展蓬勃起来。这嗓子什么
不行了，
蓬勃起来就感觉很不蓬勃，刚才那个都楼了这个人。
行，那我们这期就是聊到这儿，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路顿戴尔，然后希望大家对 Game Jam 这个形式有更多的兴趣。
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打算这个 Game Jam 这个主题，我们也可能再录一些别的节目，比如说这个真正参与者啊，曾经在这个 Game Jam 上取得过比较好成绩的著名的开发者啊，包括在我们的 Boom 上，可能如果是有一些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拉这个开发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看是不是也能聊一聊，聊一期节目什么的，
是的，
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考虑之中。哎，那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个 Jade Pro 的 Game Jam 这部分的内容。
好，
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好，
哎，那我们就活动现场见。
好嘞，
哎，各位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